你现在收听的是由区块链媒体链新闻所主持的 Podcast 频道哥我快不行了。
嗨，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哥我快不行了，我是韦德。
我是 Jim。
现在的比特币价是66000，然后以太币是3791，基本上最高有到38000，不是38000，3800，然后比特币就是有在这一周突破那个历史新高嘛，到69000。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同等于历史新高吧。
我也觉得就一样是69000。
对啊，就是他没有真的突破这样，但是他尝试突破了一次。
有人说加上法币的通膨他根本就还没过
哦，蛮合理的。
好严格，
加上法币的通膨他根本就还没有过。那但是如果是以就是不是以美金法币计算的话，就是比如说台币啊或其他的日币啊等等的，其实它都已经破新高了嘛。只是说这些币这些法币的那个购买力可能下降，所以可能有的人觉得这样就是没过吧。
哦，所以这样算起来美元的通膨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哎，
因为很多法币对比特币都已经早就破新高了。
对啊对啊，可是但这是一个复杂计算啦，就是你要看当地的那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等等。好啦，那就是我相信其实我们上一周就是录音的时候跟那个ETH 台北，就是以太坊台北的活动的那个两位开发者，就是有在聊的时候，那时候以太币好像是刚上3500吧，然后这个礼拜其实就有到3800了。那个俊哥是不是会觉得说这一次的这个牛市就是要再次去挑战历史新高，这个牛市来的有点急呢？
嗯，对啊，我觉得超级的。
就是因为你把那个历史的曲线拉开，从上一次的历史高点好像是2021年嘛，然后
上一次，对啊对啊，
然后你再拉到近期来看，就是它冲回那个2021年的历史高点的那个斜率是非常非常陡峭的，就比之前的时候还要陡。
你说今年相较起来更陡吗？
对啊，
好恐怖。
陡峭的陡啦，不是那种觉得这个状况很差的陡，但是的确蛮多人蛮差的。因为它似乎就是一直往上，就是没有停下来过。就是比特币尤其是在今年那个比特币 ETF 一月的时候开放之后，从刚开始的都是净流出，后来是持续的净流入，然后净流入的金额就是越来越大，然后整体的11档的 ETF 的管理资产规模也是越来越大的状况下，好像就拉抬的就特别快。
3月5号晚上大概11点，比特币创新高嘛，然后那一天10档 ETF 的交易也很火热，交易量突破100亿美元，也创了历史新高。然后整体的净流入是第三大，然后贝莱德 IBIT 单日的净流入是7.8亿美元，他打破自己的记录，
对，历来最高的一天。上一次我看一下这个整理，上一次最高的话好像是在2月286亿多，然后在3月5号的时候是7.8亿美金的净流入，然后在当天就是到达了历史新高，就是69K 这样子。那当天的那个 GBTC 应该也是继续卖的状态吧？
对，
对，那一天好像是卖了3.32亿美金。
对，
然后总体而言的话，就是6.48亿啦。那一天的总流入6.48亿，看起来好像也是，就俊哥讲的，就大概是第三高吧。
对，第三大净流入。总之之前呢好像贝莱德的净流入跟 GPTC 的净流出好像是打平的，在前几个礼拜的状况，但是现在贝莱德好像狠狠超越了覆盖了 GPTC 的净流出。
好像是，所以就是他们两边的进出就是互尬，然后现在是超越了之后，看起来就的确是为这个比特币的市场做到蛮大的一个拉抬作用啊。 但是俊哥，这个我记得那天晚上是碰到 69K 之后 没有一下下马上就往下冲了，冲到 66K 还然后还甚至更低。
哦对，他有冲到 66K， 然后他六日凌晨三点的时候其实有跌到59,000，
嗯，
就直接 跌破6万，跌到59,000。
对，
然后就 CoinDesk 有写一篇文章，他们引用数据分析公司 CryptoQuant，
嗯，
CryptoQuant 他就说在破新高跟跌到59,000的期间，刚好有一个封存14年的矿工逆子把1000枚比特币转到 Coinbase，
哦，
然后这篇文章就被广泛引用为可能是下跌的原因。
哦，可是1000枚看起来没有很多啊，
1000枚都6000万枚的。
嗯哼，
超过6000万美一点。
嗯哼，
我觉得其实市场找不到太多下跌的理由，因为真的蛮火热。那这刚好就是
就可以来解释一下。
对啊，
对，我也觉得，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做这个区块链的新闻媒体，市场的真正的理由你就是找不到，但是你就是试图去收集一些可能大家在讨论的东西，然后把它整理出来。嗯嗯嗯，但是其实如果你理性的去看一下那个金额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的影响力不可能会在相对更大的市场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
影响。对啊，
对啊，嗯，对啊。好啊，那总之呢，这个虽然说曾经一度的下差到这个59,000，可是它其实又恢复得很快啦，就是甚至又回到67,000-68,000，然后现在是在66,000的状态，目前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那接下来会怎么走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跟比特币 ETF 的市场状况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然后3月5号是一个突破历史新高的日子嘛，那回头回去看数据，那天数据的确表现很好，所以接下来可能就会，其实因为他那个都是他们那个 ETF 的这些这个叫什么市场已经结束了之后，我们才会知道那一天的数据怎么样嘛。所以正常来说啦，假设他们当下的实时的买入的活动交易活动会影响到外部的这些交易所的市场的话，应该是我们会先感受到价格的拉升，然后之后才看得到就是完整的这些数据这样。
通常是隔日才看得到 前一晚完整的数据。
对啊对啊，所以现在我也不能做些什么，我只对，好。然后那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比特币的上涨之下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赢家啦，就是 MicroStrategy 为策略这样。然后他们就是一直现在是到10几万啦，之前是17万的样子，17万个比特币，然后他们还是有在继续买嘛。然后最近就是昨天，也就是3月6号的时候，维策略又有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说他们会开启这个一个新一轮的这个可转换票券，就是可转换的公司债这样，然后总共要募集7亿美金。这7亿美金想当然就是又要再投入比特币的买入这样子。所以其实有一些分析师有在观察这些东西，那他们就觉得说这个维策略动作是可以观察的，就是他募集这个钱之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买入嘛，那他的这个买入动作其实是会影响到后续的市场的。那不知道怎么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不错的状态啦。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维策略的股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就是
猛，
对，很猛，就是昨天的那个就是上一个收盘价呢是这个1253这样，但是呢其实它在这个熊市的时候，就是2023年啊2022年的时候啊，都是150甚至就是300以下的这种价位，150到300这样子维持了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在今年就开始 疯狂的飙涨。你看从今年的这个一月的时候，它其实只有维持在大概600的价位股价，然后现在是1200多，就是它短短几个月就已经翻倍了，非常的夸张这样。所以那个包括微策略，就 Michael Saylor 自己在他们的公司的宣传啊里面也有都说，如果大家要买比特币 ETF 的话，或者是买比特币的话，不如就来买我们的这个微策略的股票。
他号称自己是杠杆比特币，不是讲假的。
是啊，因为从这个走势来看，就是他涨得比比特币还要夸张欸。对啊，当然他就是遇到比特币价崩跌的时候，它也会跟着崩跌。不过，再怎么说，就是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说怎么样，他们都有基本的软体业务嘛。他们本来就是一个软体分析公司，只是后来有一部分的很大的重心就是放在致力于比特币事业上面。但这比特币事业好像也没，就是表面上也没干嘛，就是说我就是买币就对了，我就是买。买这么多币，
然后我也不卖，
对，
我只有浮盈，
对，然后就是一直狂卖，然后之前那个 Florence 其实有写了非常多微策略相关的新闻，然后有很深入的去挖他财报里面的内容嘛。那也可以看到说，就是美国的那个通用会计准则有做了一些改变，然后让这个比特币这种数位资产是可以呈现在因应市价呈现在财报上面的时候。就是包含 Coinbase 啊，还有像是微策略啊这种美国上市公司，然后他们持有比特币的或是其他加密资产公司，就是在牛市的时候他们财报都变得很漂亮这样。是的，
这样反过来看熊市会不会也
对
特别惨呢？
对，所以这个微策略，我们对于微策略的策略呢，就是假设我们预期这个牛市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后还会一直狂飙的话，微策略可能是一个就是杠杆化的标的啊，就跟俊哥讲的一样。但是也有人在分析说，就是他持有的比特币的市值其实是低于他目前股价的市值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把它当成就是只有因为比特币的上涨的话，就是它现在可能是呈现一个溢价的，它的股票是呈现一个溢价状态。对啊，所以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但你不知道它会出什么招。对，
说到微策略，微策略一直以来就是一种好像是你可以间接投资比特币的方式。然后微策略涨很多，但另外一种标的就是矿器股，就是它其实涨很少，跟上一轮牛市的表现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写一篇那个矿器股价在去年在上一次2020年牛市的时候，它涨幅是远高于比特币的。像 Marathon 大概就10000多%吧。
哇，
对。但是呢，这一次的牛市比特币已经破新高了，但是矿器股价离前高还蛮远的，可能还需要80-90%涨幅那一种。对，然后就有一种说法，就是矿器股票好像被比特币现货 ETF 给取代了。
但是那大家的是一直想说，我去投资这些挖比特币的，我干脆直接买币比较快这样子吗？
差不多意思，就是大家以前不能，可能有些人不能直接买比特币，那 他就去买比特币的矿器的股票，那现在他有了现货 ETF， 他可能跑去买 ETF， 他没有，他就放弃矿器这一块了。
对，
所以矿器在这一轮牛市的表现是还蛮差的，
好像蛮合理的。就像是以前那个，可能那个以太币还可以挖的时候，就是会想说，我来买这个显卡，搞个电脑来家里。搞个小矿场挖一下，然后发现说这个我的设备条件都很差，电费的成本
越挖越亏吗？
对，那我干脆去买币囤币算了。
有点这，
对啊，
有点这样的感觉。
对，就是可能投资在这种矿 挖矿企业的股票里面，对他们来讲，对投资人来说是一种间接性的投资这样子。嗯，对啊，所以现在又有比特币 ETF， 干脆就投入比特币 ETF 的市场， 还比较快。可是不知道啦，就是也是要观察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然后我翻了一下，如果以 Marathon 的话，它其实在过去一年也股价也是涨了200多%啦，也不是说完全没涨，而是说可能跟其他的比起来的话就差很多。
嗯，可能 对它有涨，但是它离它的前高还很远。
哦，
然后比特币已经创新高了，
对，
大概是这样的比较。
嗯，那个差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微策略。微策略过去一年呢，到现在已经涨了438%，所以跟刚刚矿器比的话还是
好一点。
对啊，对，是的。好，那讲完这些呢，我们其实可以想到就是，今年以来啦，我们在谈论的主题都跟这个比特币 ETF 现货 ETF 脱离不了关系，就是所有的，当然还有很多很蓬勃的市场，包含这个 restaking 啊，我们之前谈的，然后还有一些多链的空头机会啊等等的，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市场最大的推进力感觉还是来自于比特币 ETF 在带动啊。你可以看到说，就是当比特币 ETF 表现很好，或是美股表现很好的时候，其实都是有这个比特币去做一个很大幅的拉动，然后其他的当然有一些小币 也有很好的成长，可是这些看起来不是一个长期的现象，比较像是一个就是一两天啊的这种发烧现象，但它又很快的会萎缩下去。那因为这个比特币的 ETF 的关系呢，就是台湾也有很多人就想说，哎，那台湾的投资人可不可以跟美国一样也去买这个比特币 ETF？
嗯，
那我们都知道说，在台湾你想要投资海外的股票或者是衍生性商品的话，你必须要透过券商去做副委托嘛，就是交一些手续费啊，然后请他帮你去做经纪这样。但是金管会呢，台湾的金管会已经有跟这些相关的券商讲说，就是台湾目前是不允许就是提供关于这个虚拟资产相关的商品的。那这件事情呢也引起了很多这个币圈人的反弹吧。然后这个我们前阵子有访问过的这个新科立法委员葛如君呢，也有在前几日的这个财委会上面去质询这个金管会的主委杨天木，就是黄天木，就说为什么台湾就不能买，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在限制台湾人的投资的自由吗？
嗯嗯，
然后而且呢，就是大家明明就想买，然后你又限制他们不能买的话，那大家可能就会转向线上的券商啊，然后如果消费纠纷的话，你反而就是让这些投资人是求诉无门，而且你的在台湾的这个券商也做不到这个比特币 ETF 相关的生意的话，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三输的局面，因为金管会会面临更多投资者的，可能会面临更多投资者的纠纷，然后这些生意也跑到境外去。
那黄天木的回应是什么呢？
他的回应就是说，第一个他认为他不提供这一个比特币 ETF 是因为金管会基本上认为比特币是一个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它跟实体经济无关，所以他不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被提供。然后当然就是大家的包含这个立法委员的论证都就是会说现在看起来没有人能够去证明说这个比特币到底有没有这个内在价值吗，有或没有，就是大家都还在争论当中，所以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然后金管会也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波动很大，那会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投资者的权益，但是就是大家也就是说，就是其实有很多的 美股它的波动也很大，也有可能一天上去下来就是有 20% 的也有啊，然后像尤其像今年这个 NVIDIA 涨了这么多，那难道我们要去觉得这个东西波动性大就不投资提供给民众吗？对啊，这样对，这些理由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啦，可以理解，就是的确 这样子的方式是会让民众觉得说到底为什么不可以。那金管会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是说，其实就是按照主管机关的立场，他们看美国的 SEC 其实也是没有赞成这件事情的，只是因为他们在诉讼案中可能跟灰度要转成这个 ETF 的诉讼中就是打输了，所以他们基于法院诉讼的结果，他不得不让这个东西 通过。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我们也写过很多嘛，就是包含 SEC 的 Twitter， 然后还有 Gary Gensler 他们的一些发言，其实他们都还是非常反对比特币相关商品的，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可能会损害到投资人权益的。那对，就这样。
他们的回应好像蛮正当的。
是啊，你说谁的回应？
金管会。
哦，对啊，是，对。可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以我一个算是中立的立场来看的话，会觉得说，的确金管会的理由确实是一个理由，就是在美国有这个诉讼发生，所以主管机关不得不让这个东西放行，但是他们还是保持谨慎态度。那以在台湾的这个主管机关的立场来讲的话，维持一样的谨慎态度是正常的事情，因为台湾并没有这个诉讼发生嘛。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冲撞金管会，就是觉得说你就是得给我过的话，那倒是可以找一个律师，不然你带头去
告
金管会，
搞一场灰度诉讼。
对啊对啊，你既然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就是很有道理，你影响到我投资权益，那你们应该就去发起这个诉讼嘛。你可以从法律的层面上面来看看说，到底这个东西如果说得通的话，那你又没有办法像让它就是这样子通过。不过我觉得是可能是有点难啦，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相关的这个法令是可以去打通这个的，但毕竟我不是专业律师，或许有一些途径是可以借由这些条文或是维护投资者权益的事情，然后来冲撞金管会。这样
应该很难了，我觉得灰度是真的是被迫去打这场诉讼的，他们不转他们就死定了。
对啊，
台湾好像没有机构
是啊
被这么强大的利益推动。
是啊，而且就是美国的政治跟经济环境跟台湾政治跟经济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很多政治经济上的考量而做出的结果，就是有很多关于台湾的金融商品是比较保守的部分， 我相信他们都有一定的理由啦。这样好。对啊，就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我也不知道哎。其实我觉得这个 ETF 通过，假设啦，就是先不管怎么样，就是冲撞成功，然后或者是其实这个杨天牧有说，那黄天为什么要一直说他是杨天牧？就是黄天牧有说，就是其实他金管会已经有请这个券商工会。就券商工会就是一堆证券业的业者嘛，他们其实就是帮忙做副委托的这些业者，那请他们在四月以前去提出配套方案。假设这些配套方案是可以符合金管会的标准跟风险控管的担忧等等的事情之后，是有机会可以通过的，所以也不是说没机会可以通过。这样那就到时候再说啊，搞不好那时候怎么样，台湾要上国际新闻吗？就是说这个全民买比特币现货 ETF 导致这个比特币再次突破新高，什么比特币创新高，台湾有我，
我靠，
与你同行之类的。对啊，我觉得台湾毕竟是蛮民粹的社会，我不知道假设这个声音够大的话，或许是可以吧。 哼，好，那啊，对，还有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金管会其实这个事情已经传很久了，就是说台湾始终是没有加密货币产业或者是相关的专法。这样，那据说这个九月的时候，也不是据说啦，就是金管会已经有确定了，就是九月会出一版这个关于虚拟资产方面的这个专法。那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来看说这个东西到底包含到哪些层面，因为现在既有的法令，我不知道俊哥记不记得，就是其实都还是以反洗钱为主，然后会去管制的是主要是像是虚拟货币的交易所，还有这些做 OTC 的币商。
嗯，
那在专法底下呢，不知道会不会包含到更多各种不同类型的业者，可能包含
投资者吗？
投资者是投资者保护这一块，就是说，对，比如说你要发币啊或交易啊，那 你要怎么样可以保护到这些投资人。就是既有的法令只有规管业者嘛，规管业者要怎么样守规矩才对，不会有洗钱啊的问题，或者是操纵市场的问题等等的。对，那这个消费者保护的专门的在描述这些东西的东西就比较少。这样，对，不知道这样会是好还是不好啦，就看它包的多大。
那之前成立的那个加密工会是是还有作用的吗？
虽然说这个 FASP 工会就是已经有多位成员阵亡这样子、哦、但是应该还是会有作用吧。我不知道事情怎么样啦，不过我相信他们多少应该都有参与或者是大幅的去参与这些专法的内容的提案。
了解，
对啊，我们就到时候看看怎么样。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更对这个台湾的加密货币产业有帮助，还是说变得绑手绑脚，而且到时候也会决定一件事情，就是说海外的交易所到底能不能合法的在台湾营业的事情。比如说币安 OK， 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些BingX 啊 BitGet 啊等等的这些交易所，他们其实就是虽然说就是都是境外交易所，但是想要进来也不得其门而入嘛，因为你就是有很多问题啊，有很多的阻挡力，这样不管是规则上面的或者是产业的阻，就是由台湾内部产业所衍生的阻力等等，就对。可是如果你专法有一套合理的规则出来的话，搞不好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国际的交易所在台湾可以正式的落地，然后可能也会有执照制度的发生。现在其实是没有执照制度的，现在只有什么反洗声明，就是说你这些业者来，你要在我这边注册公司然后进行业务的话，你要做这个洗房声明，
我做完这个就可以开交易所了。
对啊，你就可以营业交易所。可是目前这一套就是怎么讲，进展很慢，就是既有的它会检视你之后然后让你过，可是它之后还会继续做一些金融检查，但是它也不没有固定说比如说一个月然后就多了多少的名单这样子。而且它也说就是我只是要你去讲一个弹书，就是说你没有违反这个洗房方面的事情。对，可是他也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也不是说保证这个交易所就是没问题一定赞，这样就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以后有执照制度的话，像是日本那样子，或许是会更好一点。可是这个开交易所的要求等级就会变得蛮高的。好，讲到这个应该就大家都很想睡啊。好，因为我觉得多数在台湾的草逼仔其实也不 care 这个，反正交易所就出金就对了啊。反正我平常也就是在那边撸来撸去，然后开合约的，就是很多人也不知道说，其实在台湾你去玩这些合约是不是在法律监管范围之内的东西，因为几乎所有国家的法令都是一样，就是你是一个合规的交易所的话，你是不能经营衍生品业务的。 对啊，所以这些衍生品业务的业者其实都是属于灰色地带，就是它是一个境外平台，然后提供你衍生品交易这样。
我是比较好奇，我们炒币人口这么低，为什么国际业者会来会来争这一块业务
？OK， 这个其实有一个答案，第一个是我们必须要 argue 一下，就是说台湾炒币人口真的算低吗？就是以人口比例来讲，然后还有还有你要看说它的这个规模，有可能它的人口少，可是它的那个客单价很高，就是很多大佬就会很去炒币这样子。当初 FTX 在台湾的声量跟他们的客群，其实在这个整体而言也算是全球蛮前面的一个排名，就是用户然后还有交易量其实都算是全球蛮前面的一个排名。然后我有听过一些业者的说法是，台湾的市场虽然说真的不大，就蛮小的，然后可以做的东西也比较少，可是对于整个华人圈亚洲圈来讲的话，这样讲亚洲圈好像不太对，华人圈来讲的话是一个蛮好的试点的地方，就说这个市场如果你可以做得成功做得起来的话，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都有机会，这样是有这个说法。华人圈啦，对啊，
这也是好的，再看看。
干俊哥给我的回应好烂。
那币托跟 Max 怎么没有走出国际呢？他们在台湾做起来了。
这事情就有点尴尬，就是我觉得就算他们有做出来也可能不能直接讲，就是没有，如果你做国际市场的话，重点就是你要有衍生品业务嘛。
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台湾的合法公司的话，照理讲你不能有，就是在台湾的公司体制的业务范围之内是不可以有衍生品业务的。那假设你有一个海外的公司，然后他提供了同样品牌然后有衍生品业务的话，其实如果你资金有互通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
哇，
对，
有点麻烦。
所以我觉得就算这些在台湾成功的出入境交易所品牌他们有海外的业务的话，他也不会明文张胆的跟大家广告这样子。但是这种概念吧。
好的，
好。刚我们有这次讲到一下 FTX， 然后 FTX 在这一周其实也有一个新闻，就是关于这个索赔。那个俊哥是没什么被卡到啦，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个之前那个美国 Carol 在处理的那一个。
我没有用我没有用。
反正 Carol 处理的那个索赔网站呢，它就是很复杂，就是你要提交一大堆文件，然后它把你的各种的资产呢都会罗列出来，然后如果你要补充什么资料的话要再做一些提交，但是就常常会失败，然后搞大家一头雾水，然后你不知道说到底是整体而言到底是成功了没有。所以就很没有安全感吧。那最近呢就是有这个巴哈马法院，就是那个FTX 在破产前夕的好一段时间，其实他们的总部都已经移到巴哈马了嘛，就是中美洲的一个岛上面，然后因为那边是一个怎么讲，离岸的金融区，就是不用缴税啊什么的，所以很多很有钱的人都 住在那边，然后把公司搬到那边这样。那那边呢当时其实也有扣留了一些 FTX 他们买了很多的房产跟在公司的一些部分资产，所以那边的法院其实也是有在进行这个索赔就是这个叫什么清算的诉讼的。对，所以他们呢也有就是开放了一个门户，就是让所有 FTX 的债权人可以在那边申请索赔。那以目前来说的话呢，他们的这个信件，如果你有收到他们的信的话啦，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巴哈马的 PEWC 普道永华， 就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他们去代理的这个索赔网站呢，就是看起来好像做得比较好，就是界面比较简单，然后输入资料之后也会出现很明确的成功的讯息这样子。那最近就是开启了这个门户，让很多人就是进去做一些申请这样。
嗯，所以是我索赔了美国这边的成功了，我就不能再申请巴哈马这一边的。
嗯，不是，是两边其实都可以申请，但是当初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哪一个国家呢，你是有这个 FTX 的实体的公司的话，那个地方都是可以去进行这些索赔诉讼的。但是这些索赔诉讼你还是要看说那个法治区的这个清算程序他们可以掌握的资产有多少。那现在看起来能够掌握最多资产的就是在这个美国，由这个 John Ray 去领导的这个美国的诉讼程序这样。
嗯，
那因为这个诉讼程序就是已经差不多了，就是说反正我都会，大家我都可以赔你们，但是这个赔的价格就是那个申请破产时候的那个很烂的那个价格。那巴哈马这边呢的诉讼其实它也是有一点 power 的，因为它就是有扣到一些钱嘛，还有扣到那个房地产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样去协调呢？就是其实大家都可以去争取这个作为索赔的这个领导的地方嘛。那他们后来其实就有达成协议，就是说就是共享这个资讯，然后整合这个资产跟债务，所以基本上他们发出去的都会是一样的东西。那所以这个用的清算价格也都是一样。可是你选择的这个破产的 申请理赔的这个程序呢，你只能选一种，要不就是美国，要不就是巴哈马。所以如果你已经申请过美国的话，就是你再去申请巴哈马的话，就是会有一个放弃的过程，就是你申请了巴哈马你就等于放弃美国那边的申请的那个程序这样。那我自己是觉得虽然说巴哈马这边的信件是说反正你拿到钱的数量跟时间都差不多，两边都是一样，所以你两边都可以去申请，只是说你最终要选择一边。但我还是会觉得说，如果你那个美国那边已经有申请过的话，感觉不太必要再去申请巴哈马这边的。
了解。
然后如果你是当初美国这边根本没有做，然后截止时间已经过了，或者是那个美国这边做了可是很多东西都失败的话，再来考虑申请巴哈马这边，我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嗯，因为我也不是很确定，就是巴哈马说没问题啦，我们这边跟美国讲好了，就是他你都可以拿到，但是会不会，毕竟他实质上掌握的资产就是比美国那边少嘛。啊，如果你跟美国那边又有什么事情瞧不拢，然后到时候变成你就是比较晚拿到，或者是拿不到大部分的资产的话，那我觉得也是蛮尴尬的。对啊，这个东西还是扑朔迷离啦。
嗯
嗯，好，讲完这个 FTX 的部分呢，最后想要讲一个这个俊哥有没有在用 Uniswap 啊？
很少欸，我大概都是去看一下他们的数据而已。
哦，就 Uniswap 他们就是最近有一个提案嘛，就是 Uniswap 有个治理代币，叫做 Uni。这样，当初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有那个 Uniswap 跟 SushiSwap 的一个吸血鬼战争。
记得。
对，反正就是呢，不知道的听众呢，这边可以复习一下，就是在这个这好像2020年吧。
对对对。
就是这个 DeFi Summer， 就 DeFi 这个东西刚开始兴盛的时候呢，因为 Uniswap 一直是以太坊上面的这个 DEX， 就是对币平台的一个霸主这样。那但在上面的时候，你能做的事情，你想要在这个上面赚到钱能做的事情，就是你去提供流动性，就是你它是一个钱庄嘛，啊，钱庄里面不是需要有资产让用户去换钱嘛，那你就把大家所需要换的钱呢放到这个钱庄里面，然后让大家去换， 那在换的过程中就会抽一点手续费，那你作为这个出资的这个人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些这个手续费。那所以它就是一个很蓬勃发展很健全的体制这样子。那这些人就是 LP， 就是 Liquidity Provider， 流动性提供者这样。那后来出现那个 Sushi Swap 就玩的就更凶一点，就是说好，你这些LP 呢，你除了提供流动性之外，我还会送你我的代币，就是这个叫做 liquidity farming， 你只要提供你的流动性，你还可以得到我的平台的这个垃圾币这样子。对，那就开启了其实好大一段的这个 DeFi， 就是全部都有 farming 概念，包含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东西都是有 farming 概念。反正为了鼓励你来我这里做这个行为，我就会发一个空气币给你，让你开心开心这样。这是一个戏谑说法啦，不是说真的是空气币。但是就差不多这个意思。然后那个当时的 Uniswap 就是有一段时间其实的确是有好多的这个 LP 都跑走了，跑到 SushiSwap 去。然后当时他们可能迫于一种这个市场状态，于是就也发了一个自己代币，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Uni， 就是 UNI 这个东西。
很猛的，我记得 SushiSwap 从推出然后开始流动性挖矿发币，然后不到一个月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Uniswap 就被迫发币了。
对，但这也造就了就是空投的时代啦，就是那时候 Uniswap 就直接发币给这些曾经用过他们产品的人嘛，然后每个人都至少得到一个 iPhone 啊，或者是这个 iMac 啊，这种状态就很多人也因为这个赚到了很多钱。然后这个空投的概念呢，就是也影响到后面很多 DeFi 的发展这样。可是后来其实 Uniswap 他们自己发现说，哎，这个 SushiSwap 自己自生自灭之后呢，他们也觉得自己好像其实并不需要这个 liquidity farming， 就流动性挖矿这个来支持他们的产品。其实他们原本这个模式就已经够屌了，就是维持一个龙头的地位。所以这个 UNI 代币就渐渐变得没有用了，它就是一个治理代币，可是治理的内容就是可能多数人也没什么兴趣，就一般散户不太会参加。然后他们就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啦，就是说有没有需要让这个 UNI 是可以分润的呢，就是你拿着这个 UNI 的人呢，你就可以去抽一点在这个对币平台当中的这个手续费。这样。所以之前其实有提过几次，然后又没过关。那这一次呢总算是就是通过了，在3月7号的凌晨，他们有一个这个投票的决议，就是说有一个新的提案，就是说要让这个 UNI 可以分润。但是细节当然还没有讨论，只是这个东西已经通过，然后有相关的代码等等的，就是可以去抽一点手续费这样子。那因此而 UNI 就大涨了蛮多的。
开心吗？我记得为的有 UNI
没有，早早就都卖掉了。因为我就是一直认定说他不可能分润，然后他也不应该分润这样。我甚至很蛮支持那些反对开启分润的这些 LP， 因为他们的理由就是说，你这个产品基本上它的概念，它的商业模式就是大家拿钱来帮钱庄做生意，然后里面去抽取一点费用。可是今天突然出现一些买了治理代币的人，然后说要来分我们的这些酬劳，那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用大的资金在抽这个比较少的这个年化收益，可是你现在又多了一个东西要去抽我们的利润的时候，就他们就会觉得不合理。而且就是大家都知道，一定你导入代币经济的时候对一个品牌是有可能是蛮大的伤害啦。就当币价跌的时候，大家就觉得那个东西是烂爆垃圾这样子。就很多人反对这件事情啊。
这提案也是蛮奇怪，它出现那么被提过那么多次都没通过，然后
对这次又通过了，
突然就通过了。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票数，好像是 就是5000多万票吧，然后过去的这个通过的提案大概是2000万到8000万票之间的这种票数都会通过，所以其实我看到它已经达到4000万的时候，我就觉得嗯，应该是笃定会通过，不会有那种持有大量代币的 VC 突然杀出来然后说这个我要翻盘这样。
嗯
看起来就是通过，而且他们连这个相关的代码都已经写好了，就是表示说是箭在弦上啦，就是要通过就对了。我是有的时候是觉得说这种 DeFi 协议的治理都是蛮做，就是做做戏啊，就是当核心团队他们很想让这个东西过的时候，然后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些大的庄脚都已经瞧好了，然后就是一定会过，看起来也就是过了嘛。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啊，那应该会再拉再暴涨一波吧，但好像也没有，
就这样了吗？
对，一切不如我的预期。对啊，嗯，就这样，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好，那其实就是在牛市的时候，就是会发生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题材都在平行的发生。比如说跟 AI 相关的什么 AI blockchain AI 底片，就是什么去中心化基础设施这种东西，反正所有的 AI 题材都可以拉。然后
冥币
也在这一周暴涨这样子，然后冥币也是经过了一个世代轮替，以往都是Doge在嗨嘛，但是现在就是有别的，比如说Shiba 或者是什么PayPay这类的新世代的冥币在发烧，就显示这个旧的这个 Doge 的冥币可能它已经太沉重了，就是已经有很多的大户在里面，然后它没有再像以前一样这么好去把币价做一个很大幅的拉升。嗯，蛮有趣的事情。然后还有很多的，现在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新兴的 L2出现，然后有超级多的活动，就是说哦，你就是到这个新的链，然后去跟不同的这个协议去互动，然后你就会得到空投。所有的新兴的基础设施都在这样搞。那基于这个，你必须要跨这个 ETH 啊过去，那这些链的相关的协议其实又多了一笔资金可以去做被动收益的操作啦。这是我自己想象的。哦，对对，
啊，不就是这样吗？
当我没说
这
个事情
吗？
好，那就这样啊，俊哥，我就没无话可说了。好，那就祝大家在这个牛市里面，就是可以继续暴富，然后要注意控管哦。无论如何，无论你要做什么操作，请都想清楚，然后要跟好自己的风险评估策略，该止损就止损，然后该疯狂的时候就疯狂吧。
这还蛮难的，这两个都蛮难的，
需要练习啊。好啦，那就这样，我们下周再见。然后就是我没有宣传那个什么ETH 台配嘛，那也欢迎大家去参加，然后就这样，欢迎大家去参加。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